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日，也就是主自己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的聚集。虽然是一个线上的聚会，我们真的知道，若是我们在灵和真理里面敬拜，神就在我们个人的家中与我们同在。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个请求跟期望，我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个主日敬拜的这个时间，我们就能够一起上来敬拜主，好吗？好，我们虽然说是11点钟开始主日崇拜，但是在5分钟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倒数计时。那我特别是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感慨，今天思琴的姐妹所预备的序乐是我时刻需要主， I need thee every hour， 我为时刻需主救主恩深，谁有慈身是主安慰我心，这样子的歌词，这样子优美的音乐，是多么好的一个预备，预备我们来朝见这一位爱我们、乐意与我们亲近，也是一位可亲近的主。我真的盼望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不是匆忙的这个上来，特别是今天我们还一同擘饼纪念主，好，能够在五分钟之前我们就能够上来。如果您是要参加儿童的这个崇拜的话呢，那也可以在他们结束之后就立刻的这一个过来。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天国子民的义。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7节到20节，最后的19节到20节，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天国这个字眼出现过3次，然后最后的那一句话，你们的义我实在告诉你们，实在原来的意思就是阿门，我阿门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整个这一段经文的关心就是天国，天国的子民该有怎样的义呢？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题目。登山宝训是以天国为中心，那么这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如果我们把登山宝训可以分成3段的话，我们可以说第五章的1节到16节就是引言，第五章的1节到12节讲到的就是8福，然后13节到16节讲到就是信徒在世界上的这个作用，应该是光和盐的作用，上次张林牧师已经讲过。而当我们讲到8福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注意到8福的第1福，虚心的人或者说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8福的这个后面的那一个福，好，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就是看到登山宝训的这个引言，我们也看到在8福的里面也是一个首尾呼应的文体，天国是他们的开始，天国是他们的结束。那么在登山宝训的结论，有人认为是第7章的13节到27节，在那个地方提出了4个强烈的对比，提到2条路、2种果树、2个不同的宣告以及2类的根基。2个不同的宣告，尤其是让我们心里面敬畏。耶稣在那里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他就提到说，有一个宣告是有一些人这样子的宣告，他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是一类人的宣告。可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人自己的宣告跟神给的宣告 有天差地别。后面耶稣就特别提到说两种根基，这个两种根基就是根据我们是不是听见主的话就去行，那么根基就是建在磐石上，听见主的话不去行，根基就是在沙土上，雨淋水冲，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这个四个强烈的对比指出，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人生没有中间路线。在最后的第七章的这个四个对比里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题目，其实就是第七章一开始已经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论断这个字呢，就是判断 judge 或者审判的意思。所以在这一段结论里面也实在提醒我们，甚至在整个的登山宝训里面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个自称是天国子民的人，我们的人生都在神的判断的这一个底下。那如果这样的话呢，登山宝训的主体就是在第五章的十七节到第七章的十二节。第五章的十七节一开始耶稣就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圣经的总称。然后在第七章第十二节结束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特别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段圣经可能很多人都熟，甚至不信主的朋友们也熟，我们也称为 Golden Rule， 就是这个金律。好，可是这个金律是什么呢？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这个道理。所以在登山宝训的主体一开始就提到，整个的旧约圣经耶稣来不是要废掉，而且是成全。在登山宝训的主体的这个最后，耶稣也特别说，旧约圣经一言以蔽之，旧约圣经所教导我们生活的准则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整个的旧约圣经是指向弥赛亚，他要引进天国。而耶稣在这一段登山宝训里面特别宣告，他是要成全所有旧约圣经的这个期待。耶稣也向他的跟随者也能够阐明跟介绍天国所强调的，那就是一种顺服。天国所强调的就是一种超越的这个义。那么没有这些超越的义，就不能进天国。我希望能够再让弟兄姐妹明白，这并不是耶稣在这里立下了要以善功成为做天国的条件，而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若是真的蒙恩的天国的这个子民，对于所蒙的恩典必须有回应。在圣灵内住的提醒底下，我们能够活出天国的这一个要求。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理解底下，整个这一段圣经刚刚我们所读的关键就是在第五章第二十节，天国的子民要活出一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懂得圣经的，他们也懂得在字面上要守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规矩，很可惜他们并不清楚耶稣所要做的是一个内心的洁净跟顺服，只守住了外表，但是内心却没有被改变。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而耶稣在这里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好，那么我要讲几句话，就是说，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我们上网呢是用手机上网。好，那么如果手机上网的话呢，看这个 PowerPoint 的呢可能不是很方便，所以你看不清楚呢也不要担心，我想讲应该是讲得够清楚，好吗？那么然后呢，在我们的视频的底下有一个链接，你可以借着这个链接呢看到今天的 PowerPoint。 好，那么天国子民的义， 那么整个登山宝训要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处于天国的现实跟全能底下，应该活在当下。所以其实登山宝训所教导我们的，就是对于一个已经重生得救，对于一个已经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来讲，如何我们可以过一个成圣的这一个生活。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么天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那我在头一次已经讲过，天国的意义就是神掌权，就是神在时间跟空间上的掌权。那么天国的来临是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可是天国只将有一天，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天国已经来临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这个时间点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就称为我们是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那么如果我们理解这样子的话呢，在圣经上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永生就是得救，就是进天国以及进神国。这个我在第一次讲八福的时候已经讲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将来弥赛亚国度的来临或者是天国的来临，也用了一个特别的表达的方法，叫做耶和华的这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来赐福跟与人同在的这个日子，这是在旧约里面神对于人一向的心意，从伊甸园开始指向迦南地，最后指向新天新地。但是耶和华的日子呢，也是什么日子呢？也是审判的日子。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也带着审判的信息，就是特别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七章开始所讲的。好，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要为着我们在世上如何生活来被神审问。好，那么登山宝训如果作为天国的标准，那么跟因信称义的关系，这个在第一次我已经讲过，我很快的这个复习一样。好，其实真正的这一个称义跟成圣是不一样，但是呢是分不开的。那么而且什么叫做信心呢？真正的信心呢，一定是带着顺服的一个信心，或者真实的信心呢，一定会带出一个顺服的生活。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信服真道的这个意思， Obedience of the faith。 好，或者呢甚至翻译成说 Obedience from the faith， 从信心所导致的顺服。那么在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同样整个加拉太书是保罗非常强调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这样的一个真理。可是当他讲到信心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意思是说真实的信心必定会产生仁爱。那登山宝训作为天国的标准，到底是律法还是福音呢？那么这个跟今天所要讲的有关系，所以我要很快再提一下。一方面呢，好像是一个对于行为跟内心的要求，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七章二十一节更是严厉的一个警告，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的登山宝训呢，这个又是福音。为什么是福音呢？因为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加给这个字呢，是一个被动的讲法，都要被加给你们了。我们是被谁加给呢？是被神加给。所以义到后来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面对登山宝训这样子的一个高的要求，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八福，马太福音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跟神说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这个义，我们只能够向神求。也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八福的第一个福， 我也提到过，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说，这是八福里面最根本的一件事情，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什么是邻里贫穷的人呢？体会自己做不到，达不到神的标准，因此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求神，来施恩。所以天国子民的义，我如果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的话，头一方面就是耶稣来，他是成全了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是整个的旧约圣经，所以旧约圣经就指向耶稣基督，旧约圣经的成全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天国的子民借着顺服就能够成全旧约的应许，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不是废掉旧约，而是旧约所指向的耶稣那种借着心里面的洁净的那一种顺服，成全了旧约的要求。那么天国子民的义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只注重外表的遵守，却忽略了内心要被改变。那么天国子民的义是我们对于恩典的一个回应，就从这三方面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首先耶稣来是成全律法和先知，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耶稣在这里讲的是非常的绝对，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有人认为这个莫想可以翻译成说永不要想，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否定。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就是到这个字呢，直接可以把它翻成怎么样呢？翻成直到。所以第五章十八节，如果我们要直接翻译的话，也许可以这样翻。好，因此我阿门告诉你们，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直到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绝不会过去，直到所有都过去。原来的文字要这样翻就是这样。我为什么把第二个直到讲出来呢？因为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有这个直到，而这个直到呢，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理解这个直到非常的重要。所有都过去，或者翻译成说所有都发生了，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呢？那等一下我会再解释。好，所以耶稣来成全律法和先知，那成全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应验，也可以翻译成证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许多的例子，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讲到耶稣生在什么地方呢？应当生在伯利恒，这就应验了在弥迦书上面所记载的。好，那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五节，那么也特别提到应验这个字，这就叫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讲到伯利恒的婴孩被杀，然后圣经上马太也说呢，这就应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就会想到说，到底这个应验或者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呢？何西阿所讲的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才明白原来在这个地方以色列整个的百姓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作为一个预表，指向将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是神的儿子，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将来要从埃及出来，要回到这个犹大地区。那么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所说的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经文，在那里拉结作为整个以色列母亲的一个代表，他哭他的儿女，是描写到以色列人被掳时候的氛围跟场景，儿女们被掳到外邦去了。那么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许多以色列人的儿女是不在了，他们的母亲 在那里哀哭。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耶稣成全旧约圣经或者应验旧约圣经，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指着预表式的这个应验。最好的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逾越节的羔羊被杀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这个被杀的历史的事实就讲到在历史上所发现的一个预表式的一个应验，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在逾越节的时候，在逾越节的好像就是预表那个在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被杀，他为着赎人的罪成为一个代替性的一个死，使得所有相信他的人不至于受到罪的刑罚跟审判。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这就是成全的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耶稣基督来就成全了旧约圣经，或者就应验了旧约的圣经。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当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之后，向两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就特别跟他们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摩西和众先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在复活之后就跟这两个门徒来讲解，他们才明白。后来这两个门徒回忆说，当他们向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意思就是说，忽然明白了，原来旧约圣经的这些话都是指着基督说的。那么路加福音24章44节，后来耶稣再一次的向他的门徒们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最后耶稣怎么说呢？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着，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这就是耶稣他成全或者应验律法和先知，这就是耶稣他证实旧约圣经的一个理解。所以难怪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会这样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罗马书10章4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么这一句话就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文士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有直接的关系。律法的总结就是律法的目的，律法的目标。所以律法的目的、律法的目标就是指向基督。当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就才真正明白原来律法是指向基督，才真正明白了律法是怎么一回事。而这个明白的结果是什么呢？使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得着义。是什么义呢？就是律法所要求的这个义。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这个义，好像不单单只是讲到因信称义的义，一个地位上的义，更是因着我们在实质上能够成圣的义，达到律法上的这个要求。耶稣来成全律法和先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要发现耶稣对于圣经的态度。因为耶稣来成全了整个旧约圣经，所以呢，耶稣才会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一点很可能是指的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里面的第十个字母，就是 Yod。 一画有可能是指着希伯来文的字母里面的这个第六个字母，就是 哇。 这是一般人的理解。所以表示说这个写下来的这个圣经是出于神圣的启示，是不能够改变也不能够废去。那么然后怎么样呢？然后都要遵行。 所以难怪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这个大使命里面呢，耶稣特别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怎么样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好，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以及对于那些因着耶稣基督门徒所做的见证而相信耶稣的人来讲呢，那么我们人对于恩典的回应就是要遵行。所以在马太福音5章开始，总共有8次特别提到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每一次当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的时候呢，就是宣告要借着顺服耶稣基督能够完成旧约所要求的那个超越的那一个义。这就是耶稣基督整个对于圣经的态度，是一个极为严肃跟尊重的一个态度。我盼望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小心，我们解经的时候就应该要更加的小心。我很怕有时候听见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说圣经是这个意思，可是我的意思是这样，那就糟糕了。我的意思跟圣经的意思不一样吗？圣经是这个意思，可是我的理解是这样。我知道有的时候我讲到也会这样子讲，但是真的是求主怜悯我。当我说这是理解的时候，应该是根据一个正确的解经原则的这个理解。我在这一个 PowerPoint 上提一个 Ehrman Project，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特别以是 Bart Ehrman 为代表，强调这个圣经的这个文字有许许多多不准确的地方。那其实他所讲的很多的东西真的是没什么道理，那可是对于基督徒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甚至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也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甚至他写的书成为在大学里面常常用的这个教科书。所以有一个 project 叫 Ehrman Project， 就是专门是一些持着正统信仰的学者来讨论他的一些其实没有什么根据或者是夸大其词的这个观点，我在这边提出来，我给弟兄姐妹做参考。那么耶稣在这里就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下一张 slide， 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到底是什么义呢？那么其实文士就是抄写圣经解释圣经的人，他们在当时是饱学之士。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呢？法利赛这个字直接的翻译呢，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怎么分别出来呢？是分别出来要守严谨的这些律法。那法利赛人为着要守严谨的这个律法，他们甚至加了许多在律法的要求之外的规矩，好像律法是一个核心，在律法的外面包上一层篱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用一些篱笆来保护律法的核心，我如果不越过这个篱笆，那当然就不会碰到律法的核心。所以法利赛人加了许多人为的这一个规矩，他们认为这样子呢就能够保证守律法。很可惜他们所做的只是守住旧约律法的这一个要求。当他们自己以为守住了旧约律法的要求呢，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靠的就是自己的义，靠的就是自己的行为，而没有想到其实是需要真正依靠的是怎么样呢？是要靠神的这个恩典。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瞧不起那一些做不到的人或者不明白的人。所以耶稣对于文士跟法利赛人他有很强烈的责备，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23章，他论到法利赛人的这个欺惑，他用重复这样一句话重复了6次，他说，你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用最重的话来责备他们。那么所以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们首先也要明白法利赛人的义最好也不过就是外表字面上的这个遵行，而忽略了内心，而坏的结果呢，就是变成假冒伪善。那假冒伪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戴着面具。那么据说这个字的来源是当时 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那些演戏的人呢，他们演的那个角色呢，是借着他所戴的那个面具呢来决定。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京剧，那么演戏的人呢，借着脸谱来决定这个人是什么人。比方说，这个人如果是白脸，我们就晓得这一定是奸臣；这个人如果是红脸，那可能就是忠臣。这个人如果是黑脸啊，那也是呢一个好的这个脸。可是那时候演戏的人呢，不是在脸上画脸谱，而是挂一个面具啊。所以你演什么样的人，就挂那样子的一个面具。所以假冒伪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英文就说 acting on the stage， 就是他是一个演戏的人，他所演的其实呢不是他自己，他所演的其实是一个别人。问题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演戏的人呢，就入戏太深，而忘了自己本来的面目。所以假冒伪善的表现就是只有外表的金钱，而忘记了我们的内心真正如何。假冒伪善的表现就是自义，自义的结果就变成自恋，自义的结果就以为自己都好，有什么错通通都是别人的错。我想一个假冒伪善的一个表现，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提到的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的这一个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个法利赛人他进了圣殿，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这句话多么的讽刺，是祷告，是向神祷告，可是呢，圣经上竟然形容说这是一个自言自语，自己夸奖自己，自己对自己歌功颂德，这是一个自义的，这也是一个自恋的这个祷告。而且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说我不像这个税吏，他因此就瞧不起别人，只以为自己好。所以这个就是假冒伪善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想对我们的头一个提醒就是，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是一个透明的人吗？在人的面前我是这样的人，可是在人的背后我是不是同样的一个人呢？好，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靠着主的恩典，在一个爱的一个团契里面，能够学习彼此能够透明呢？好，在从前有一个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年轻的弟兄，他现在在别的地方服侍。那么有一次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年轻的孩子他们组织两个人到三个人的这个祷告小组，那么每一次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就会先用这个十个这个 transparency questions 来彼此互问。好，我看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每天好好的来守晨更，来读圣经，好，来祷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说我们有没有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接触一些不好的材料，看一些不好的东西，听一些不好的东西，以至于不能够荣耀神，而且呢也是玷污自己呢？那么男孩子男人特别在这一方面容易犯罪，然后跌倒啊，然后底下讲了很多，包括我们在金钱上是不是很正直，包括我们跟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异性的关系是不是很正直很纯洁。我特别记得这个透明问题有十个问，最后一个问题是说，今天你的回答有没有骗我们，这是第十个问题。好，那么他把这一个寄给我之后，对我有很深刻的一个提醒。我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每一个人能够是成为一个透明的人，夫妻之间最起码能够彼此透明。我作为一个丈夫，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瞒着我的太太。我晓得我们中间有一些夫妻，他们的 email 是用同一个 account， 意思就是说所有 我的 email 我的太太都能看见，所有我太太的 email 我都能够看见，这是彼此透明的其中的一个方法。我在这边讲并不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但是我盼望我们真的是学习不假冒伪善，就是要学习一个透明的功课，在爱的团契里面能够学习能够彼此透明。法利赛人如果他假冒伪善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守一些自己所定的细则而不顾原则，这个在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就会特别的提到。那么天国子民的义是一个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这个义，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同品质的一个义。最好的理解就是看保罗自己的生平，因为呢保罗他自己就是个法利赛人，所以他可以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可是到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在前面有些保罗是一个认真的法利赛人，他真的觉得就律法上的义说所有的律法的细则他都守了，可是等他真正认识耶稣之后，他才晓得真正的义不是靠自己的功劳，而是靠相信神依靠神而来的这个义。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19节我刚刚已经提到过，有一句呢非常的重要，就是直到所有都发生了。那么什么叫做直到所有都发生了呢？那么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好所指的就是指的耶稣的被卖，耶稣的被钉十字架，耶稣的从死里面复活，借着所有在耶稣身上按照神的定旨所要成就的事情通通都发生了。那么这些事情通通都发生了，也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圣灵就赐下来住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我们能够达到能够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因。这就是我们所以能够透明，所以能够在人前跟人后都是同一个人的一个原因，到后来是恩典，好，而不是我们勉强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但是在恩典当中我们必须要回应，这是在恩典当中的一个顺服。好，所以这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救赎的全面的实现。我们最近开始这个预苦期，在这段时间我们特别感恩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不单单使我们得着义的地位，也使我们能够活出圣经上所要求的义。这个义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义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言了，所以耶利米书31章33节在这里特别提到说，神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他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律法不再只是写在石板上的东西，是刻在心板上的东西。为什么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行出合乎律法的要求。以西结书36章的25节到27节也预言类似的事情，你们就洁净了，因为神要洁净他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然后呢，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底下又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律例，谨守神的典章。这段圣经格外的重要，是怎么重要呢？这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 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我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然后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所以耶稣期待尼哥底母能明白。如果耶稣期待尼哥底母能明白，那是旧约圣经的哪一段呢？那么Carson 特别指出，就应该是指的这一段。那意思就是说，人所以能够达到旧约圣经的要求，是圣灵的工作。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当我们人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才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好，所以呢，我底下提了一下奥古斯丁讲到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好，如果你拿到这个 PowerPoint 你自己来看，好，这句话呢讲的就非常的宝贵。所以天国子民的义是什么呢？天国子民的义，一方面呢是神对我们的命令，一方面也是我们回应这个命令所产生的恩典。这是旧约圣经一贯的思想，所以耶稣来成全律法和先知，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也能够满足旧约圣经的要求。生命记十章十六节，所以要将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一个命令。将心里的污秽除掉，直接的翻译就是你们的心要受割礼，这是命令。可是生命记三十章第六节，这个命令呢又变成恩典。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必将，所以这又是神的恩典。所以生命记第十章讲到神的命令，心要受割礼。可是生命记第三十章也讲到，在这个命令之前，神有恩典，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行出这个命令，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顺服是对于恩典的回应。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被恩典所支配的一个顺服的人生。所以生命记三十章的十一节跟十四节就格外的宝贵。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真的吗？如何有可能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如何实现呢？那就是靠着圣灵的工作，以西结书上面所说的圣灵的工作。所以难怪这个天国子民的义呢，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成就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都是神的恩典。而这个神的恩典如何达到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罗马书八章三节到四节，律法竟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都是我们的经验呢。这也让我们回顾罗马书第七章保罗的挣扎，他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可是他这下怎么说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日体中肉体中定了罪案。底下怎么讲？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姐妹，这就是宝贵而且伟大的福音。在预苦期的时候，我们想起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何等的让我们兴奋。当我们里面有内住的圣灵，是神差遣，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就差遣保惠师来，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律法所要求的义。那么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体验，就证实了耶稣所说的是真的。所以成就、成全、应验、证实，这都是同一个这个希腊字可能的翻译。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看到一个见证，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提到说在中国的农村有一个 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他相信了耶稣。他没有信耶稣之前呢，他冬天呢要喝一点酒，酒喝多了之后呢，就会发酒疯，就会发脾气啊，那么就会搞得全家鸡犬不宁。那么后来呢，他信主了，那么到冬天的时候呢，那么照样他的这个妻子呢，给他温了一壶酒，啊，然后他拿起酒杯正想喝，然后呢，就想一想呢，他就把这个酒杯就放下了。他就说，我现在信了耶稣还能喝酒吗？那么然后呢，他的这个姐妹就问他说，那个代理信你的弟兄你去问问看。可是那个弟兄呢又不在，后来呢他想了老半天呢，他最后把这个酒杯放下了。那么他的妻子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内当家的不许，我在心里面有一个当家的，他不许。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灵的这个工作。我在这边并不是说基督徒可以喝酒或者不可以喝酒啊，那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讨论的题目。但是喝酒醉酒已经成为这一个人他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个捆绑，已经成为他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个大的一个弱点。喝了酒之后控制不了自己，所以当他信主之后，他没有多少学问跟知识，可是圣灵在他里面动工。他说里面那个当家的不许。亲爱弟兄姐妹，每一个信主的人，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里面每一个都有一个当家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靠着圣灵，顺服圣灵，顺从圣灵的提醒？想想看，你上一次跟你的妻子发脾气，我想我自己好了，啊，我特别是在一个晚上，他不知道讲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听了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就大声的跟他讲话，讲得他都很难过。其实老实说，当我这样大声跟他讲话的时候，里面的当家有没有提醒我？有。意思是说，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呢？他不过是转述一个人的话，你听了不中意，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呢？里面有没有提醒？一定是有的。所以圣经上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里面有担忧，里面有一个内当家的，是圣灵给我们的提醒，这是神的恩典。但是顺服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能不能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学习顺服，把学习顺服变成一个习惯。当里面有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当里面有提醒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继续的逞着心里的情欲来做那些后来让我们会后悔的事。我们也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有一个事情后悔了之后，我们就立刻悔改，我们就立刻认罪。圣灵也一定提醒了我们。我就特别到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那么我就跟我的妻子说，求你原谅我，昨天晚上那样子发脾气实在是不对。我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夫妻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容易产生冲突，父母跟儿女之间产生冲突。但我相信我们信主的人，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活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单单只是外表的义，而是内心被洁净。为什么呢？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能够证实神的话是真的。这就是成全，这就是应验这个字的这个宝贵。因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一个全备的救恩，我们能够活出他所喜悦的生活。弟兄姐妹，天国子民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处于天国的信实，又被赋予天国的全能，该如何活在当下？我必须要承认，现在我们做基督徒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如果我们觉得在世界上面生活，或者在美国做基督徒，有可以不受苦的自由，或者不受苦的权利的话，我们恐怕体会错了吧。 要不然的话，圣经上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难道不是对我们讲的吗？要不然圣经上提醒我们说，这个末世里面许多不守神的话语的这些事情发生，难道不是对我们讲的吗？都是对别人讲的吗？都是对国内的那些受苦的信徒讲的吗？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是对我们讲的，我们做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辛苦，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受到这个世俗文化的负面的影响，甚至越来越受到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影响，我们该觉得意外吗？好，这是从反面来讲这件事情。从正面来讲这件事情的话，更加给我们紧急感，让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好，我知道时间已经很迟了，但是我这个呢需要稍微提一下，没有办法提得很完整，我只是起一个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有更多的讨论。 HR5 是什么一件事大家知道吗？好，就是所谓的平权法案，2月24号还是25号在美国的众议院被通过，因此有许多的基督徒就心里面很难过。其实类似的法案2019年已经通过过一次，这一次再被众议院通过。好，那么其实这个给我一些感触，这个感触就是说，这个更加让我们有紧急感，要教好我们的孩子。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比方说现在在很多的学校里面都有性教育，对不对？好，那么然后呢，有总统他是比较重视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就会强调说在性教育的时候呢要教什么呢？要教 abstinence， 要教婚前守贞。 OK， 那么现在的结果如何呢？这是2018年1月份的这个资料，他说美国有37个州呢是怎么样呢？是要求说在性教育的时候要教婚前守贞，有26个州呢要求说呢要把婚前守贞呢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好，那我们必须给一些福音这个基督徒价值观的总统 credit， 因为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他们的幕僚在 push 这个事情。但是教育孩子呢到后来是美国各州也各州的法律，然后有18个州跟特区呢要求一定要教孩子怎么样用避孕套跟这个避孕药，对不对？好，那么这是孩子所受的性教育，各州的规定不同，但是最后他们教孩子这个性教育婚前守贞，他们怎么个教法？他说婚前守贞是防止未婚怀孕的最好的方法，你不做当然就不会怀孕了。但是我要问说，这个符合圣经的价值观吗？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好，我讲一个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我的儿子后来，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有这一类的课，我就不让他们上，因为他们问家长，我就说不上啊 ，pull them out。那等到儿子在念12年级的时候，我说够大了，让他去上好了。后来他告诉我说这个课，回来我就问他说这个课教了一些什么，儿子就说啊，教了一些生理卫生的知识。 You don't want to know it, it's so embarrassing。 我说有什么好 embarrassing 的，对不对？好，后来呢这个老师就问说，你们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你知道那些12年级的男孩子问这个老师什么问题？我儿子就说有一个男孩子就问他，问那个老师说，你什么时候失去你的 virginity？那是个女老师，你什么时候失去你的那个处女的这个贞操？我就这样讲吧。那女老师说25岁。Next question， 下一个问题，好，就不让人家问下一个问题。我就跟我儿子说，如果我在当场，我就会跟他说，那个人是谁？是你现在的丈夫吗？我的儿子说 ，No，it's so embarrassing， 那是他的 privacy。OK。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讲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要问你的小孩他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你就会跟他说，我们所以守住婚前的防线，目的不是怕怀孕，而是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纵使学校教这个，不能代替家长，对不对？如果学校不教，我们家长更是要教。这是为什么？当我儿子有了女朋友，跟女孩子出去爬山，我问他，我说你告诉我，你们在山上几天，你们是怎么过？我儿子立刻知道我在问什么，他说 We are in separate rooms， 他说爸爸你放心，我知道圣经的原则，我不会做过界的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我希望提这些只是起个头，我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好，世俗化的情形越来越严重。我们主日学的老师，我们青年部的同工有很强烈的紧急的感觉，我希望我们家长也有很强烈的紧急的感觉。这个紧急的感觉要放在我们怎么教好我们的孩子上，好不好？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些负担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大题目，以后我们有机会会再跟弟兄姐妹说。好，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用你自己的灵来启开你的话，帮助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现在不是在律法的里面，我们是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在恩典里借着顺服圣灵，能够享受神儿女完全的自由，也能够达到那个远远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能够活出像是天国的子民，能够成为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面的光和盐。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你对我们的期望，也是你要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达成的期望。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满足了律法上的义。谢谢你，求你继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向你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挣扎当中，在挣扎当中，我们只有来仰望你，来施恩，帮助我们顺服。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